单的解释。我听了你解释的自
哦，
爱，
没有，我那里还也，后来牧师讲的
当然不是。
我的感触，我特别很特别的一点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我们看到神创造，然后一切都说是好的，然后我们其实站在神的角度跟神一起来欣赏，然后也认同我们的上帝他所造的是好，就是仿佛是他在造我们，就我们好像站在他旁边。跟他一起来看，来欣赏神的这个完美的作品，以前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来看自己。对。
这就是牧师的概念。从神的角度看，我们被造是完好
对，就一起来认同吧，就说不要觉得啊自己，长得怎么样啊，或是什么呀，不满意啊，就是，神是我们完全的满足，就这个。就他那个信息，就门训牧师教的，对，我文字看了好几遍，我也听了，也听了回放，对，感谢主。
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啊，讲一个见证吧。有一次我去瑞典南部的一个教会讲到马尔摩一个教会讲到，那天讲到的题目呢，就讲的题目我忘了，内容大概就是神就是爱，讲布道会那一次，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概就这个内容。我其中讲到一点呢，我说神为什么爱我们？我就当时我就问大家，神为什么爱我们？我们又贪心，又贪婪，又骄傲，又污秽，又肮脏，又犯罪，又跌倒，又诡诈，为什么神爱我们？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我猜你们今天也能够回答的不多。神为什么爱我们呢？这就是讲的那个自爱观的延伸。因为神看我们的本相，看我们的本质，看我们在受造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样式与位分。换句话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因为。是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当然，这句话是一种 description。我在跟你讲本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有一个与神形象相通的属性。他当然是公义了，毫无疑问他是公义。最关键我要讲明一点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呀，是。在我们生命的本质之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能接受这一句话吗？我们每一个男生都是英俊的，都是帅气的，每一个女生都是美丽的。我记得当天在瑞典教会有一个姐妹，从我们传统观念、人的观念、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她其实长得不漂亮，甚至有那么一点丑。我这么讲。就是不是在讲他了，就讲这个概念了。如果他听到的话，我在这里给他道一个歉。他长得真的不漂亮，但是我那天就在讲台上，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美丽的。能看得见自己的美丽吗？我说，如果你能看得见你自己的美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明白了神的心意。你也明白了神的救恩，我就拿荣耀做例子吧。你想想，亚当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概念呢？亚当本身这个人就充满了一个超级的量子计算机的记忆头脑啊，50多亿个物种活物生存可以起名字的这种存在。那得多少电脑的，一般电脑都记不住的，要量子计算机才能记得住的，而且是超级加倍的量子计算机。你认真想一想，就是上帝 赋予亚当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亚当所具备的那份荣耀、这份能力、这份智慧、那份恩典、那份尊荣，哪里是今天的人可以相比啊？今天人不断的追啊追啊求，就想回到起初亚当所具备的那个能力的一部分而已。你看启示录的20章16节讲到今后的那个城啊，是四千里。城四千里，城市是个四方城啊，是个 square，正方体，都是四千里。那方舟翻译是12500里，是英里吧？大概是还是多少？它其实那个单位我查了一下，它不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单位，乃是什么呢？乃是一个Square，一个抽象的概念的单位，大的不能再大的一个观念。你想那个时候这个国中住的人不再是平面的，啊，不再是躺平的，乃是什么呢？啊，乃是一个立体的。可能他住在某一个空间的位置上，比如说到了那个时候，何昭你们家就住在西南北。然后一个是 x1y3，然后再还得加上一个 z0.5的这么一个位置，懂？它是个立体的观念，它不是一个 xy，不是一个抛物线，不是个线性方程，它是个立体的方程，它必须有3维以上。想象我们目前的想象都没有能力想象出那种荣耀出来。就是这一份荣耀的本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神看我们为美丽，看我们为英俊、漂亮。所以，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自爱的时候，是可以看得见我们生命当中那份不朽的价值。大家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记得那天讲完道以后，那个姐妹她就在那嚎啕放声的大哭，大家不知道在哭什么。后来把我的讲道也给打断了，我当时就停下来等他哭，他哭了1、2分钟以后就停下来，谢谢牧师，我从此自卑离我而去了。后来讲完道以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从小到大都背上一个他是很丑的女人的一个担子，妆不想化，衣服也不想买，每天就穿的随随便便、邋邋遢遢的。他反正自己长得丑，放弃自己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像你这种女人不多呀，一般再丑的女人都给自己打扮，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很美的。这99.9%、101%的女人都是觉得自己是漂亮的，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他说他小的时候有兔唇，后来动手术好一些，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是留意看还是看得出来的。眼睛也有点吊的眼睛，他不敢看人，一看人眼睛吊着看，对眼往外对的，呀，他总觉得自己丑的不能再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看见基督眼中的你，你就是美的，呀。他那一次以后，他就从神的话语当中，从福音里边，能够得到一个奥秘。原来我是美丽的，我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如此的宝贵，以致神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舍命。神的爱与我的美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人如果在基督以外去看待自己，那就不是美，乃是妖艳。是一种能够勾引人、能够显摆、能够骄傲、能够表达贪婪的那种美丽。总觉得我穿了这个、化了这个妆，某某某某男生一看见就会神魂颠倒，甚至有些女生化妆是带着这个目的的。我说你就扭曲了上帝起初创造的心意，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 我开始做个祷告吧。天父，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夫妻彼此之间对视的眼光，给我们这份恩典，让我们常常看自己是合乎中道，看他人总比自己强，看神常以为亏欠。我们继续的求神带领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呀，今天就讲一个基本的观念了，就是夫妻之间的彼此认知、彼此认同，彼此认为，就是夫妻之间的眼光应该怎么互相看对方。通常来讲呢，恋人的眼目，对方是美的，甚至是没缺点，或者缺点很少，或者缺点可以忽略不计的。但结婚以后呢，对方浑身都是缺点，哪儿哪儿都是不对劲儿，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上当吃亏了。如果我要不跟他结婚，我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我如果不嫁给他，一定能够嫁一个金龟婿、白马王子；我如果不娶她，我一定能够娶到一个白雪公主，能够娶到一个。美貌若天仙的少女，男女都在做类似的梦，这不是哪一个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有一个夫妻彼此之间眼光的问题。好，先讲女人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今天做妻子的，自己问一下自己，你结婚几年了？3年以后，或者7年以后，总之就是一段时间以后，你每天早上的化妆，你是为了你的丈夫而美容、而化妆、而梳妆、而打理吗？估计不多。我也问过很多姐妹，你今天的化妆的时候有没有想着你心中的丈夫？没有，几乎是我没听到有几个人说有。极少，少之又少这样的人，基本上，女人在潜意识中也都在搜寻、等候着下一个猎物、下一个目标，哪怕你不是为了跟他出轨，不是为了跟他有些什么事，你也心里面也有一个想入非非的这个空间在里面。这是今天这个时代，而且是00后，90后，的人越来越甚嚣尘上吧，当然年纪大也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里面就有一个我的配偶，在我的眼中他是谁？如果我们以外貌协会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配偶，看自己的对象，看自己的丈夫，看自己。的良人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不持久的，很快你会看的心里边是厌烦，渐渐的也就失去了起初的爱了，也就没有那一份从神那里而来的持守与坚持。做女人的看丈夫，在结婚前或者热恋当中说怎么看怎么帅，怎么看怎么好，怎么看总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个白马王子，但是你不要忘了，女人看男人的第一个眼目是什么？你能猜得到？能想得到吗？你记得上帝对夏娃咒诅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所以，做女人的、做妻子的第一个诟病。第一个要害的地方就是恋慕，恋慕就是控制，控制的本身其实就是牺牲自己的色相，达到控制丈夫的金钱、决定、心思意念，以及他在家庭当中的管理权、主宰权、决定权。这是恋慕的本质在这里， 这也是今天在婚姻当中出现许许多多问题的始作俑者。从这里开始，从圣经中我们可以不难看得出来，这是上帝给夏娃的一个咒诅。这个咒诅临到了每一个家庭呀。那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可以逃脱这个捆绑，几乎每个家庭都在这个捆绑当中失落、迷失。甚至可能走到一个地步是破坏、损毁，甚至是灭亡。走向离婚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在德州，我曾经所牧养的一个家庭吧，他的妹妹呢，在德州的南部的一个边远的城市，离墨西哥也很近。不在边境城市了，在路上一个城市，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老公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用枪给射杀了，然后自己也自杀了。然后我那一次就是帮他妹妹和他的孩子，做一个安息礼拜，他们也信了主了，最后被他老公给杀了。他姐姐伤心的不得了呀，悲痛欲绝。那这个案子呢，我就讲起来十来二十年了，很长时间了。我也一直在跟踪这个案子，跟这个姐姐也聊了很多次。那最后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呢？就是这个女的嫁过来以后，那个男的是个美国人嘛，是个异国婚姻本身就。有文化差异啦，语言障碍啦，心思意念的相异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女的在中国就结了婚了，带个孩子过来，跟这个美国丈夫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她是个组合的家庭。两个孩子之间也是平常互相打、互相闹、互相生生不息的在那吵，每天家无宁日呀。那她姐姐就告诉我说，这个女的。出嫁前，妈妈就教她，一定要把经济大权牢牢地把握在手上，不要让男人有钱，男人有钱就会变坏，等等这些观念，传统观念一一地向女儿去灌输，女儿就严格按照妈妈的教导，就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一开始还好，丈夫也觉得蛮好的，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男人会觉醒的，他会发现，这个是自己是被捆绑的，自己是被监督的，自己是被利用的。这三个观念开始在他们吵架的话语当中，慢慢渐渐地流露出来。有的时候，他们两个家庭在相聚、相遇，一起有些活动的时候，他姐姐常常听到他们俩吵架，她丈夫就会出现这样的话。他说：“我结婚前，我每个月还有多少零花钱给自己，能够做些这个，做些那个。结婚以后，我连一个 penny 都没有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呀，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过的是，用他的话讲是惨不忍睹，毫无人道。”这个女的就说：“你有钱需要，就出来讲。”就不要给自己口袋里揣一个什么什么私房钱。那究其根源呢，想一想，到底丈夫在妻子的眼中他是谁？他是你的良人吗？是你的伴侣吗？是你这一生的同行者吗？还是你需要去恋慕的？还是你需要去捆绑他？还是你需要去控制他，还是你需要去提防他？这一切的一切，最后在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男人不再是你心中所爱的那一位，他不再是你爱的人。你所爱的人不见了，你所爱的人在恋爱的时候已经死了。那这个观念又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传统观念。代代相传，其实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私心， 就是人的罪孽。你要想活出这一份，你要想活出这份恩典的话呢，那除非我们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全然归主，我们完全放下自己的权利，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将自己的丈夫当做自己的良人，给予他应有的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姐妹也跟我讲了，说看着男人平常花钱的方式她觉得不放心呐，等等，诸如此这样的话也是很多了，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夫妻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从我们的眼光开始，我们怎么看对方？我们看他为自己的谁？是我们所爱的那个呢，还是我们所需要去控制、捆绑的那一位？这些东西有些是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自己深深的不知道的，是我们自己所不了解的。这方舟跟师母在这不断的发信息，我这个咚咚的响，我也不知道怎么关它。我电话已经关了，但是电脑没法关，这声音老在拨的我。我能怎么关呢？我如果把声音完全关了，我说话你们就听不到了。这样子越来越小，你们没声音了吧？听不到我声音了吧？不行，我还得开。哎呀！我进去跟师母打个招呼吧，叫他别发那么多信息了。花米啊，发消息好不好？麦克在讲课，他跟师母吧，他跟方壮一两个在那不停的发消息，我这里不又来了，能不能不要发这个消息？噔噔的，你们听不听到这个声音？听到啊？好，这是妻子的角度，丈夫呢？有没有想过，莲花说听不到，你的听不到，我这很大声。丈夫的角度是什么呢？丈夫看妻子也有很多传统的观念呐，大家想过没有？什么传统的观念？我们在传统观念是老婆如什么衣裳，弟兄兄弟如手足，家人最重要，老婆说离就离，说不要就不要，很传统，很普遍的，特别是它是个立体的公式在我们传统观念的家庭当中，丈夫的父母、丈夫的家人，蛮普遍存在一个这个老婆不行，休了她，不要她，换一个。哎呀，你娶这么一个上门星，哎呀。这方中啊，能不能够不要去？我给他打个电话吧。我进错群还是谁进错？他说我方中啊，能不能不要发那么多信息？你包的我呀，这里咚咚，我这讲不了课了，好不好？不要再发，行吗？什么事不能以后讲呢？我认识一个教会的家庭吧，两个人发生矛盾以后呢，这个家里的婆婆就跑来跟这个老婆说，跟这个儿媳妇说，她我们家不是必须要有你的，你要生不出娃来，你给我滚。我另外找个年轻的，我儿子条件好得很的，不是非你不可的。还有一个家庭，那婆婆就公公跟那个媳妇讲，你生的是女儿， 跟我们家传宗接代的这个要求标准不合，所以请你离开吧。我们会另外找一个能够生得出儿子的女人结婚。那这个媳妇就问他了：“那你怎么知道生男生女呢？”他说：“我没有办法，不用你管。”后来这个家庭呢，被在家长的催促之下呢，离婚离了3个老婆。但是上帝也很折磨他，让他3个老婆生的呢都是女儿，而且每个老婆都给他生了2个。这家的条件不错，比较有钱有势，所以生的是女儿，离婚，二话不讲。这个男的也没有自己的主意，就任由父母在这里操纵。所以这是丈夫的第一点，就是传统观念对丈夫的束缚是很大的。而且中国的男人有一个特点，真正长大的不多。什么叫长大呢？男人长大就是，不再受父母的控制，父母的意见不再成为他做决定的主要因素，这是男人长大的基本条件嘛。但是中国的男人受到一个观念的文化的捆绑和控制，就是这个孝字。男人有一个软肋，最怕别人说的是不孝子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这个观念也是牢牢的捆绑住男人的心，我指的是中国男人的心。那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但是也没好多少，也是非常严重的捆绑着中国男人的心。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有条件的这个男人和男人的家庭会作恶的。所谓的作恶，就是让这个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渣男。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亏缺上帝的荣耀，也不惜去牺牲女子的这个婚姻啦、身体啦、尊荣啦、利益啦、好处啊，有一些条件好的离婚给的补偿还不错的，但是我说，哪怕你是离婚给的补偿不错，这也是造孽啊，非常可怕的这种情况也是潜在存在我们整个华人社区、华人社团、华人文化在男人的心目当中、家庭理念当中也是很普遍的而绝大多数的男人呢，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没长大，都会觉得，妈妈说的对啊，妈妈是生我的人呐，老婆有一天说不理我，说就不理我了，说不要我就不要我，我理她干啥？就走呗，就把男人给抛弃到别的位置上去了。这也是非常可悲的。男人看妻子也是老婆如衣裳，兄弟如手足，蛮多的。这种情况也是深深的损毁男人的核心价值观。男女之间在这一点上，在心思意念上的不对等。在传统观念的影响的时候受捆绑，以及我们自己本人罪的因素，使得夫妻之间早就已经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了。所以这是今天婚姻面面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切面吧。那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看你的配偶的？能不能用你自己的抽象的语言？去描述一下你的配偶他是谁，不要唱高调啊，就说你实实在在的情况，他是你的谁？你小心你说的不真的话，我追问下去你会很难堪的，想一想，志宏说话是吧？这是否受到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当然受影响了。但是首先是对真理上的不了解嘛，真理上的迷失嘛。Esther 说是冤家，你别说，还真是冤家，欢喜冤家。配偶吧，往往是最后活成一个欢喜冤家，活成一个仇恨的冤家。这不是你啊，H 不是你啊。我以为 H 是你呢， 冤枉啊，冤枉你了，对不起。With happy life，可以说是 happy life，happy life。你还在新婚燕尔中啊，你得过个7年再来说话。志宏，你以后不要迟到了。你现在问你们刚才说什么，我怎么回答你呢？难道我要把时间往前移，让时光回转吗？一句话就讲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彼此之间的眼光，对方是谁？比如说，对你来讲，志超是谁？你的丈夫是谁？他是什么人？他是你的什么人？你怎么看待他的？呀，志超也要说，等一会儿轮到男的说，男女都可以说了。你的配偶是你的谁？眼光牵扯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陪练相伴一生，直到见主面的人。莲花这个蛮好的。哦，H 还是H 谁呀？你是？我不知道你谁呀。我倒杯水啊。你是单身，那是一件好事啊。你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你对你未来的配偶，你是怎么看的呢？他是你未来的谁呢？呀，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回想，莲花讲到陪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念，是个更新的观念，也是我们最近在教会在分享真理的时候谈到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看彼此。看对方，其实就是一个陪练。我们谁也不是谁的谁，我们真的是一种陪练。这个观念是蛮好的，但是需要夫妻双方有个共识，这种陪练的观念才能产生好的作用。否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个甘心或者不甘心的一个问题：凭什么我是陪练，你是主角？其实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陪练，都以对方为主角的去生活，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好，还有没有？你的配偶是你的谁？你不用出来讲，打个字也不响啊。我儿子的父亲，那这种观念就他是家人了，他甚至是不是你的丈夫已经不重要了，但他是我儿子的父亲，我看重的是儿子，其次才是儿子的父亲，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亲人。我对他的爱呢是亲情，而爱情不重要了，不必要了。这表达是这个观念，对不对？灵魂伴侣，好浪漫呐、啊，伟真呐、啊，你还是个小年轻，待嫁出阁的小姑娘，这个回答是很正常的。灵魂伴侣，多浪漫呢！谁都希望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但是谁又能找得到这一生的灵魂伴侣呢？好兄弟，天哪，成了哥们儿了，那为什么不说她是你的闺蜜呢？还有没有？希望你们都说一说呀。有时候也是， 那就属灵伙伴。那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你的属灵伙伴呢？那你的丈夫，你日后的丈夫跟普通的弟兄姐妹没什么区别啊，维珍，对吧？就是以后你把他经济伙伴，阿希就是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白雪说，生命的那一半，灵魂伴侣。得开始比较接近内核了，也比较高大上了。结合灵魂伴侣。帮助我成圣的属灵同伴，叫喊，穿衣吃饭，最现实是你哈，现实主义者，可以啊，你的那个。你的那个标准呢，也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区别不大。哪个教会弟兄姐妹不是帮助你成圣的属灵同伴的？都是啊。李倩，显露我软弱和骄傲的镜子。这个开始反省到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真实面目，软弱了。
牧师在家庭里面帮助，跟在教会里面帮助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问的就是
因
这样。
为，因为家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掩饰的，就每天朝夕的相处，每分每秒，你的做决定的动态，对方都看在眼里。这不是一个每个星期见一两个小时，然后唱唱赞美诗那种短暂的时间相处，对。
所以就让你把这个概念说出来啊，Aaron，对于你来讲，他是谁呀？你讲了半天还是没讲，你自己讲的概念跟教会弟兄姐妹没什么区别啊。
他
中
比
国
较
的
会，
这个 H，你出来一下，让我认识你一下哈。我都不知道你是谁，终结者，为什么是终结者？你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好浪漫的人呢，我觉得，跟伟珍比较像。可以，你继续说。Aaron 是你的谁呀？
Aaron 是我，是我生命的写照，我的生命如何，它就会有如何的反应。
不可能是写照，是你生命中的牵绊，可以这么讲。写照不可能到这个地步了。哦，喂奶奶在。
对对，小宝贝哭得不行啊，所以只能边喂奶边听课了。
Life partner, supporter, okay. Cindy 的回答也是，神赐给我的使命。OK，这么看，还有没有新的？说一点比较红红看的写的，你们看到没有？红红写的，红红说是个陌生人。是吧？为什么
对，
你的配偶，为什么配偶是陌生人呢？解释一下。
因为认识他的时候很小，18，
然后呢？
他什么都听他的家人的爸妈的。
然后，
没有责任感。
没有责任感，是谁没有责任感呢？
他没有。
他没有，那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离婚呢，还是已经离婚了，还是准备离婚的阶段中呢？
是准备离婚的阶段，
准备离婚阶段，所以难怪是陌
对，
生。OK，这样我理解你的，对不对？有空你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找牧师聊一聊，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找牧师聊一聊。就是婚姻呢，假如可能，那我们尽可能是教会的立场，是尽可能的挽回了。你想一想嘛，你一日夫妻还百日恩的。你结婚多少年了？18岁结婚，
二
也
十
很
多年了，就在一块儿93年，头3年，
你再讲一次，你结婚多少年了？
20多年了，就
有
头
二
三
十
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因为孩子老二一岁的时候，我俩就分开了，到现在还没有离婚，就是，
啊，还有这样的事情。是你们结婚只是头3年在一起，以后就没有了。
对，
但是现在还是婚姻的关系。
对，但是每次没见过面也，他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我也不怎么能理他。
那你不理他，让他怎么回家呢？
他住的是，我是重庆丰都的嘛，就是我们老家，我的老家是三峡移民。他是山里边的，
山里边的，
对，
那跟婚姻有关系吗？
有啊，
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是，我现在想的话，也应该是为了财产吧。
OK，这样子吧，你找一下方舟阿姨跟我约一个时间，我们聊一下，好不好？
好，
呀，在这里聊有些牵扯到你个人的隐私，也不方便，那不在这里讲了。那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我开始会为你祷告了。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呀，好，大家看一看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情况，不同的角度。有一些是，这个志宏说是没有血缘关系，你知道吧？你跟他其实是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呐、啊。一旦生了娃以后，你们血缘关系是血肉相连的关系啊。婚姻你知道吧？是最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不是从父母的生了下来的血缘关系，但一旦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血和肉。经脉骨络都粘在一起的，是超越血缘的关系。所以，当你说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你还抱着一个小姑娘没出嫁的这个阶段当中说出这一句话来，夫妻之间一旦结了婚了，其实远超过血缘关系的。你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夫妻关系是非常深入的，非常深刻的。不是那么肤浅的，血缘关系根本不足以表达夫妻关系的呀。好，那我们，我还没有听到弟兄啊，你怎么看妻子的？有没有人分享？男人怎么看女人呢？我们男弟兄本身就不多，我点个名吧。怎么搞？就只有何昭一个人呢、啊？天哪！神赐给我用来塑造我的品格，使我更像
我们
基
这
督的
说的，
男。啊，
小郭也在。
哦，海波在哦，海波，
嗯，
来说说，
那
你是怎么看？
你好。
你是怎么看米娜的？米娜是你的谁呀？
我觉得是最亲密的朋友，然
最亲。
后可以，对，然后也是最亲密的战友，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各种人际关系里边吧，就是夫妻关系可能是最让我觉得很放心的，然后就是最安，就是。什么事情交给他都觉得很放心，这除了父母之外啊，除了父母跟兄弟姐妹之外，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这种血缘关系的这种，我觉得这些人当中啊，就是可能就是妻子是最那啥的啊，最靠得住的那个人，
你留意一下没有？来，海波，你这里边
啊。
话讲了一个条件句，是除了父母有血缘关系以外，他就是那一个最靠得住的那个人。那言下之意呢？那这个敏娜是远远不及你的父母，你的原生有血缘关系的那么信得过，那么靠得住，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血缘关系嘛，这个因为是根深蒂固的，这个可能就是说，就是我感觉就是关系特别亲近，这个是一个应该的嘛，然后就是这种不是血缘关系的，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种，就是关系特别亲密，不是很
重
容
新
易。
建立。
对，
那
不是很，
如果两个关系放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排列这个优先次序呢？
他父母啊，他一直都是他父母啊，
没有，我是尽可能做到两边都不那 啥，
他要
都不
平
那
衡，
啥。对，
所以要牺牲我。
没有，以前我是觉得，哎，这东西也是怎么就关系啊冲突啊，这个我是觉得要衡量一下哪哈。伤害比较小，就采取哪个方
经
法？
常牺牲我，
因为你是年轻人，觉得你生气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年纪大的那些人，你让他们生气，没准就气出个什么好来了，就体抗力不行嘛。
所以就是经常牺牲我，
是，咱俩关系好点。
不对的，你听吧。
就同甘共苦，这不是要那啥嘛？就是。不能叫那啥嘛，对吧？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你得替伙伴。你看刚才牧师讲的那种，对吧？你就
所以
是，
我们90%的争吵都是因为他牺牲我，为他父母。
牧师刚才不是讲的是那种什么兄弟情啊，那种类似啊，什么两肋插刀啥的。你说你都不甘为弟那个什么你的兄弟那个受一点损伤，你说那叫什么兄弟？对吧？
那海波，你这讲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这有一个门前门
送
后的
给大
关
家
系，门前门后的关系，你听我慢慢解释啊，就是如果说你不能够把敏娜当做你生命当中的头等优先次序的话，那么你也处理不好跟你父母的关系。我再讲多一遍啊，那你们俩安静下来听牧师讲，你俩刚好是蛮好的例子，坐下来做笔记，做好啊，两个乖宝宝啊，你听我说，如果你不能够将敏娜当做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第一优先次序的话，那么你也一定没有能力玩弄这个平衡术。你也一定处理不好夫妻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因为当你这个关系不明确，不讲清楚、不说明白的时候，其实父母也迷失，妻子也流浪，心里边在流浪，他也不踏实。我给你举个例，给你举个例子啊，2005年的时候呢，我母亲从国内。来到美国，住在我们家，生我的母亲哦，而且是个残废人，呀，是她真的需要人 每天照顾的，就是你说的那很弱的那样的年纪年长者。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他无家可归了，就到美国来跟孩子过，跟我来过。05年来我们家，我妈妈就有一个习惯，她从小到大的跟我常常嘀嘀咕咕嘀嘀咕说话，说过不完的话。我们母子俩关系很亲，她常常跟我讲话。这里边也包括了会议论一下我父亲啊，说说弟兄姐妹啊，讲讲这个，讲讲那个，中国人你知道的，也都会讲讲，其实就是讲是非了。常常跟我
啊，对，
讲一句话，哎呀，你爸爸这个人呐，脏啊，那脏在哪呢？就是吃完饭的时候没有抹桌子啦，然后吃完东西呢，什么掉到地上也不理啦，没感觉啦。衣服穿得很脏啦，不换啦，洗澡的时候洗得不认真啦，反正他说我爸爸就是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件事情。有一次我姐姐就问他，他说妈妈，你嫌爸爸脏，你嫌这个男人脏，你为什么跟他生了四个孩子？一个这么脏的人怎么能够跟你一起生了四个娃？我妈妈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啊，那不同不一样，他就会拿这个来搪塞。那他05年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呢，他也会在我面前说师母的不好。哎呀，我发现你讨那个媳妇儿啊，你讨那个老婆呀，哎呀，这个笨呐。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报复人是不是啊？我说爸爸从小到大。在我们从小到大，在我们面前，当面和背后都说你妈妈这个人呐，硬嘴鸭子爪，弄吃不弄拉，一个字儿笨。我妈妈嫌我爸爸嫌我妈妈笨，我妈妈嫌我爸爸脏，他们两个这两个字说了一辈子，一个脏一个笨，说了一辈子。结果到05年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也跟我讲，他说你那个媳妇儿啊，你那个敏仪啊。那笨呐、啊！我说怎么笨呢？他举出很多例子来，什么做饭呢、啊？因为师母做饭跟我们不一样的嘛，习惯我们没有从小一起生活到大的，他举出很多强有力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他讲完以后，我就在第一次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我说我们家呀，是一个不在背后说是非的家庭。我们自从结婚到现在，我们一次都没有讲过。今天你来到我们家了，你就开了这个头了。我说我们是1990年结的婚，现在是2005年，15年我都没有听过是非的，在我们家。我说你的儿媳妇儿，我和我的女儿，她们两个女人在我们家，我没听过她们讲过一次是非。所以我对不是非已经很陌生了，所以你今天讲的时候，就让我回想起我的原生家庭，我们是是非不断的。你爸在我面前讲爸爸脏，爸爸在我面前说你笨，反正不停的，反正这个反正是家庭之间都互相讲是非的。我这个习惯不好，妈妈，我想跟你讲一下，我说这跟我们家的家庭价值观不一样，可不可以以后不说了？他说好，以后不说了。对，我跟妈妈这么讲。我说第二，我说晚餐的时候呢，请允许我郑重其事的向你介绍我们家的女主人是谁？是这位吴敏仪女士，她是我们家的女主人。我说妈妈，我非常欢迎你来我们家客居。当你在这个家中有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请你向家中的女主人询问。你能听懂这几句话吗？对我妈妈来讲是很大的刺激的，很大的刺激的。我儿子的家难道不是我的家吗？我说妈妈不是哎。我说你儿子的家是你儿子和他媳妇一起建立的家。你从这个家外边进入到这个家庭来， 你不再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了，你不再是因为你生了儿子，所以你就拥有儿子的一切，包括家庭，包括媳妇儿的那个拥有者，你不具备这个位分，你需要在这个时候学习尊重这个家庭的界限。当这个家庭有任何事情你感到没有把握、没有确据的时候，请你也学习谦卑，去询问一下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因为家庭以外的事情是我负责任，教会牧养，我负责去做教会的事情，家里边的事情我委托给我的生命的另一半，我的妻子，她在这个家中的内部事务有权柄，所以请你尊重她，问她。问他同意以后，你才可以做；他不同意，你不可以做的。否则，我这个家庭没有办法让你住了，你只能去别的地方住了。我们家有四个兄弟，你还可以挑选去别的地方住，你有这个权柄。但是，你一旦选择来到我们家居住，请你尊重我们家的界限。首先，第一个你要处理一个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尊重我们这个家的女主人。因为他是我生命当中优先次序的第一位，你是第二位呀，甚至第三位，我的孩子可能排在第二位，你排在第三位，优先次序上，你不在优先次序上，所以你是我们家的客人，你要学习尊重我们家的规矩，我们家的优先次序。我妈妈一开始听得很不高兴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岂不是变成外人了？我是世外人，也不是外人。世外人的意思，因为儿子大了，我长大了。按照圣经的吩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另外组成一个我自己的家庭。从我自己的个家庭的范围来看，你是外人，你是外人，你真的是外人。但是因为你生了我的缘故呢，你跟我永远是家人。永远是我的母亲，永远配受儿子的尊重、瞻仰和无条件的照顾与帮助。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优先次序排不好的话呢，会有后果的。什么后果呢？当我跟你这个优先次序排列不好，我跟我的妻子一定是不同心的。一定是不同龄的，不同频，也不同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说母亲，你会拉扯我在这个家庭当中继续生存下去的精力，你也会分割我照顾你的心，因为我要照顾你的时候，我要考虑我的太太不同意啊，我要给你一份爱的时候，我想想我的太太不批准呢，我有张力在这里。如果你们之间发生矛盾，我还得去玩平衡术，失了哥情得嫂意，我得了老婆的好，我又失了母亲的爱，会把我整个生命给撕裂开来，我会被你们肢解，我会死亡，我会灭亡，你会把我杀死的，你们俩都是最爱我，天底下最爱我的两个女人，在家里边发起一场战争。这个战争的代价就是我是牺牲品，你们俩最后各自得到自己的宠爱。晚上我跟老婆睡一觉，她得了我的性爱；白天我来讨好我的母亲，你得了我的情爱。我的性与情被你们肢解分裂，你还让我活下去吗？然后我妈妈听完以后，她说：“那怎么办？”我说：“最好的方法，遵照圣经的原则。”请允许我将我的妻子当做我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她是我的第一位，我的孩子是第二位，你是第三位。他那我岂不是很委屈吗？养你那么大，我说，母亲啊，你恰恰不知道上帝的设计。当我摆清楚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你就得到上好的福分了。哎，怎么上好的福分？你讲讲。我说。当我把这个优先次序排好的时候，我就具备一个可能性和条件，我和我的妻子同心合意的来爱你，同心合意的来孝敬你。以后爱你的不再是我， 乃是我和妻子的同心合意的爱来爱你，你多了一个人爱。如果这个优先次序排不好呢，你就少了一个人的爱，甚至你和我的妻子两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但是却分割了我的精力，挖空了我的心思意念，掏空了我所有的爱，最后我得不偿失，最后我就命丧黄泉，你们两个人也是两手空空的，悲悲切切的，在黑暗中切齿痛苦，得不偿失。撒旦最喜欢。耶稣很痛心，我也很茫然，妻子也很伤心，你也很痛悔，你要哪个结果呢？后来我母亲通道里啊，她说：“儿子，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对的。你现在是牧师，你在用心给我解释圣经的道理。坦率讲，我听不懂，你讲的道理我都不懂，但是我相信你，你从小到大爱我的心。”做了一个见证，你对母亲永远不会怀恶念，我相信你。你所说的道理我听不太明白，但是我因为相信你的缘故，儿子，按你想的去做吧。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这是我母亲在05年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谈话就可以谈得这么深入，我很感恩。我觉得是几乎是不可能在中国的母亲当中极少能谈到这么透。谈得这么通，谈得那么感恩的不多的，我母亲是这样子。后来我就流着眼泪抱着我的妈妈，我说：“妈妈，我谢谢你啊，我何德何能能够得此慈母啊？你爱我，你从我的根本处来爱我，你从我的心思意念中来爱我，你从我的将来爱我，我要谢谢你。”我母亲说：“儿子。”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吧，妈妈相信你。后来我就把敏仪、把师母带到她的面前来，我就向我妈妈介绍，我说：“妈妈，请允许我隆重、慎重、认真的向你介绍我们家的女主人，她就是王吴敏仪女士。允许我如此这般。”那一天，我们都穿正装，认真穿好衣。我穿西装，师母穿了一套套装。我们很认真的，我让师母先帮我母亲也打扮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然后在客厅摆好桌子、摆好茶、摆好位置，我们认认真真跟母亲做了一个介绍。我说：“请问你认识我们家的？”女主人吗？我母亲说：“儿子，我认识了。以后这个家庭有任何事情不懂，我会请教你们家的女主人的。谢谢你介绍，我感到被尊重，我感到被爱。后来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了，师母对我母亲也是非常好，也不怕跟你们讲一句蛮难为情的事情。我母亲是常年是结弓拉不出屎的。”吃什么药都没用，开塞露什么都，最后是师母用手去给他把大便抠出来的。啊，这样的话我一般不跟别人讲，今天不讲也讲了。所以师母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那我就反过来想，假如那时候我不这么处理，我仍然按照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习惯，我就每天跟我妈妈在。师母去睡着觉了，我就跟妈妈两个人，两母子两个好好谈谈叙叙旧，把师母的缺点底朝天翻了个个。妈妈讲完我举一反三，说个三，那我们互相就是非嚼舌头，妈妈就有一个空间，总在我面前讲师母的不好。我的耳朵根也是软的，讲着讲着。我也对师母产生不好的念头了，她是生我养我的，怎么能会为我不好呢？总有一次以上的机会，说着说着我就改变对妻子的看法，这个概率是极高的。我再讲一遍，母亲来挑唆儿子跟媳妇的关系， 把两个人关系挑唆坏的概率是极高的。所以，你们俩要说话吗？那你们说。
有没有？牧师讲的特别好，然后让我们以他我们的共鸣。
所以呢，一对夫妻要把优先次序排好。这种优先次序的排列是对父母让父母得到最大益处的基本前提。如果你不跟你的妻子二人合而为一，成为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你凭什么得到你妻子的心呢？你得不到的。你不要想着你对妻子给半颗心，让妻子给你一颗心，这是不可能的。人心换人心，是全心全意的彼此相爱。当你把你整颗心都给了米娜，我相信米娜也会把整颗心给你。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两颗心要揉合成一颗心，一心一意的爱你的父亲，爱你的母亲。你也要一心一意的爱米娜的父亲，米娜的母亲，道理是一样的。双方之间要首先合而为一，两个人的心要化成一颗心，你才真正有能力去爱双方的父母，否则不可能的。不要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也很软弱的。有一天，你会不知不觉听你妈妈的一句话。回头看看这个老婆，看来不怎么样，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敏娜不会越来越漂亮的，她会越来越衰老、苍老、显老的。有一天一看的不顺眼，然后妈妈说：“哎，隔壁那个张家那个大姑娘才更加配你啊，又年轻，又是25岁的，拿了个博士学位，然后工资又是250万。”然后干起活来有250公斤的力量，做什么事吧，又漂亮又好。说着说着，你可能就动心了。他妈妈不说，妈妈的妹妹、妈妈的姐姐、妈妈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在影响人。中国人的裙带关系是很可怕的。我就建议你呢，除了你的父母，其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所有东西都不要再影响你。他们就是你的亲戚，甚至也是你生命当中其中一个过客，不要让他们影响你。影响你的人只有上帝，接下来就是明娜。明娜是你这一生当中唯一有权柄来影响你的那个人，她是你的妻子，你要敬她，爱她，否则你这一生是不得安宁的。相信我，你是不得安宁的。你只有跟敏娜两个人彼此相爱，爱到一个地步，如胶似漆，两个人的心柔合成一颗心的时候，你才有能力爱你的父母，否则都是假的。你对你父母讲话也都是啊，敏娜，这让我拿这片面过来给你吃，根本不是。敏娜从来没有让你去拿过面，你为了缓和和平衡术，走平衡木，想方设法在父母面前。说米娜的好，这个事你没少干，对吧？你想想，你没少干。明明米娜没有这颗心，你也要去，要装一个笑脸，说一个假话。难道父母不知道你吗？知道的，撅个屁股知道你拉什么屎的，就知道你又虚假，就心。你走了以后，哎呀，我这儿子可怜呐，还得帮他老婆说好话。老婆明明没有说把这碗面拿来给我吃，他也要过来拿他自己都不舍得吃的面来给我吃，他的家过的什么日子啊？他的想象力也会发挥的。当你不是真心实意的去爱你的父母，戴个面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活在一个咒诅中了，可怜了。所以你要想对你的父母真正的好，你首先要对米娜好，要把米娜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例子都先放下来。我今天把答案告诉你：配偶之间只能把对方当做自己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次序，除了基督以外，在人世间的人际关系，它必须是优先次序。否则，你这一生的爱将会被折磨剥离的体无完肤。 呀，连渣都不剩，最后你所剩下来的就虚情假意，呀，你对你的父母也在讲假话，对你的朋友也都在讲假话，因为你连第一优先次序的人都不能够去爱，你对其他人的爱一定是戴面具的，一定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任何不真实的都不讨生喜悦的，不讨生喜悦的也一定没有爱的内核。你也只不过做一个表面文章，啊，我要玩平衡术，两边都要平衡，你没这个能力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把优先次序排好。夫妻之间彼此的眼光，如果不能活出那个第一优先次序的本质，你就不可能活出其他的爱，友情的爱。父母亲情的爱、儿女教养的爱，都会变成是支离破碎、一塌糊涂。所有的爱都变成虚情假意呀。道理很简单，你不将整颗心给你的妻子，你怎么能奢望她把整颗心给你呢？这是不可能的。久而久之，你们心里边必会。渐渐的心生间隙，就会留下破口，第三者就会攻入你们的关系了。久而久之，一定会有一个比你更加体贴、敏感的男人会出现。哎呀，你那个丈夫没长大呀，到现在还不懂得把女人当做他的首要的位置去宠爱。那米娜就会做对比了。哎呦，你看这个大哥多好，把我当做掌上明珠。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哎呀，我这个老公，我这个海波，说爱我也不给我全颗心，这种概率会少吗？不会小的。你也是一样的，你妈妈、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的爸爸、你的家人，都是，这父母在你的优先次序排在首位的时候，呀，那你认真想一想。久而久之，他的某一句话也会使你对你的妻子心生厌倦，心生嫌隙，心生距离。久而久之，你也会考虑：哎呀，那个女孩多好，又漂亮，又能悦人的眼目呀！男人这个眼目很可怕的，很软弱的，看见女人年轻、漂亮、性感，不受诱惑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都会心生厌烦，以致产生诱惑之心，很正常。很大概率你们分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了。所以这个优先次序，彼此之间眼目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核心价值观的调整，不要看你现在小年轻的。好像关系还可以打打闹闹，不持久的。有一天你们会离开的，有一天你们没有优先次序，没有圣经的核心价值观，心生厌倦的概率是极其高的。而且首先从男人开始，因为男人最软弱的就是这个眼目。你在前几年看你的妻子，还会觉得她美丽漂亮，但是因为你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圣经核心价值观。你就会被别的眼目去诱惑啊，对不对？男人到40都不老的，男人到45岁还是很帅的，男人到50岁还是很惹二三十岁的女人的眼的，真的。男人是越老越有魅力，女人到了四五十岁可就越来越不可看了。如果还不打扮，如果还不整。调整，拾到一下，很快的，这种现象在今天社会上多普遍呢？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我们的第一眼目开始。这个第一眼目就是从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次序开始。这个观念不调整，这个生命的次序不整合，夫妻之间是极少能够。白头到老，即使白头到老，也极少能够有真实的相爱的关系。所以鼓励你们俩 呀，从今天开始认真的祷告，在神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去认真的去祷告。呀，调整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总要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信仰是不是悬空在上面，乃是脚踏实地的。就是你能不能够真实的爱你的妻子，把你的妻子当做优先次序，这决定了你日后是否幸福，决定你日后能不能让你的父母得到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好处。呀，你只有跟你的妻子同心合意，一起去孝敬你的父母的时候，他们才得到最大的好处。否则，你用半颗心，我公平啊，一颗心，半颗心给妻子，半颗心给父母。你看我多好，我多良善，我多伟大，我都有能力，都有智慧，我能调整到平衡木，两边都不得罪。你得说假话，你得虚情假意，你得在父母面前说一套，在敏娜面前说一套。久而久之，你的真心被掏空了，你也不再是你自己。以后夜尽人声的时候，父母也不在，妻子也不在的时候，你面对四壁空墙，你会问我海波是谁呀、啊？怎么现在讲的话都没有一句真话了呢？张口就是假话，闭口就是谎言，就临到我海波的生命了。久而久之，你早就不是你自己了。这时候，撒旦就会来问你，你是谁呀、啊？你最终不得不承认，撒旦，我是你的跟随者。为什么？因为撒旦起初就撒谎，我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撒谎者。我为了维持这个平衡，我不得不讲一些善意的谎言。同意吧？你没少讲善意的谎言，自己给自己的谎言定义，你就是你的标准，你就是你自己的独裁者，你就是你自己的论断者。你就是自己的审判者，上帝早就不存在了。撒旦就借着这个破口，间接的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深处，牢笼捆绑，控制你。你到了走到这个地步，回头都难了，因为那颗真心早被你自己蹂躏的体无完肤，连渣都不剩，你自己也变成人渣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只是你愿不愿意改变，愿不愿意去从头开始来，从第一句话开始。有一天，当然反过来讲，敏娜也不应该在你面前讲你父母的是非、坏话，敏娜也应该在你面前，凡是说祝福的话、恩典的话，做一个贤内助。无论对方怎么样，无论你公公婆婆怎么样，你永远说恩典的话。敏娜，这是我给你的劝勉。记住这个记住这个原则，永远不要忍不住，非要跟丈夫说他父母的坏话。你放心，你今天在这里讲，明天他就传回去。他是个传话者，他只是传话的方式很有诡诈。你们不要这样子吗？搞得敏娜是都会说你们真是怎么样了。不自觉就把这话漏出来了，他也不是故意讲是非，但他会控制不住的。父母讲了你什么，他也会搬是非搬给你的，他就是个搬弄是非的人。当你们关系不处理干净的时候，是凯波是第一个受蹂躏的人，被折磨的人，被糟蹋的人，他不知不觉他就两边传话，传的都是是非。传的都是虚情假意，最后受折磨到一个地步，海波会被折磨到体无完肤而不自觉。他觉得自己还在做平衡木的高手，但他自己被掏空了。所以米娜，你记住一件事情：永远、永远、绝对、绝对不要在海波面前讲公公婆婆一句坏话，一句都不要讲。想讲的时候，赶紧离开，去阳台上、海边上大声叫两声，心里边是堵得慌、憋屈的慌。我理解这个感受，我很清楚。但是你如果为了你长久的利益，把嘴巴一拉，永远不讲是非， 因为你放心好了，世上没有秘密的，你在他面前讲的话，他都会搬过去的。他不搬，他不舒服，他会觉得对不起父母，良心在责备他。这个良心是被亚当夏娃污染过的良心。同样，他为了对得起你，也会把爸爸妈妈在他面前说的坏话搬过去，变个方式告诉你。你看我妈妈那天是气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了，说我的儿媳妇不孝顺、不老练、不冷静，啊，不检点啊，这话她会不知不觉讲出来的，她不会全部讲，讲一部分，一点一点讲像羊拉屎似的，噼里啪啦一点一点的漏，一走走走走一路拉一路，你们也是这一生活一路，她就讲一路，何必让自己成为是非者，让丈夫成为传是非的人，久而久之，你们的爱也就没了，会磨得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了，如铛亮的磐石呀，所剩无几了，爱都没有了。所以记住，永远不要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公公婆婆的坏话，这是最愚蠢的，天底下最愚蠢的就这件事情呀。那当然，海波。你也记住，当你的父母在你面前讲米娜的时候，你要站出来。你说：“哦，爸爸妈妈，对不起，我是信了耶稣的人，在我的核心价值观，讲是非不在我的范围里边，所以以后我在的时候，请你不要讲。你要跟谁讲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绝不听。你再讲我就走，再讲我就走，我就离开。我永远不可以允许任何人讲我妻子的坏话。”但是你可以当我的妻子面去讲，有一天你来了，我就会，你就跟你讲，哎，米娜，我对你有什么意见？我有这样的看法，不一定对，可以分享的，家人可以分享的。米娜，你对公公婆婆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讲的。啊，妈妈，我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会，还是我的短见，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我看见有一件事情，我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你分享一些我的感受，也是很健康的。家人之间可以坦诚相对，所以你分享的时候就不要下结论。我看见一件事情，我有怎样的感受，我有不解之处，可不可以请父母能够解释一下？如果我错了，我改；如果没有错，那也请爸爸妈妈以后注意就好了。家人，这都是健康的。假如有一天你跟海波的父母能够彼此坦诚的分享是好事情，但是假如海波说：“哎呀，父母年纪大了，一讲就会心脏病复发，一讲就会脑梗，一讲就会怎么样”，那就不讲，那干脆就不讲，就祷告交给神就好。如果真是这样子，他们说不得、碰不得、谈不得，那好，那就不讲。你起码先把你自己保护起来吧。不要让你成为一个讲是非的人，也不要让海波成为一个传是非的人。你们两个人，夫妻俩，一个讲是非，一个传是非，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人呢？他一天到晚说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还传福音的，传来传去，传的全是是非。所以夫妻之间呢，这个见证不好，你是没能力讲福音的。一传福音就想，哎呀，我传什么福音？我传的是是非呀。撒旦就会来攻击你，让你良心上、信心上、恩典上软弱，你就没有能力传福音。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夫妻，如果不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你其实等于是被撒旦的火箭击中，你没能力传福音的。你能够传福音，首先第一点是你内心是坦然无惧的、坦荡的、坦白的。你不怕的，什么事我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讲，有本事摆在桌面上讲，我可以面对的，我错我认，我没有错，我就坚持我所持守的真理，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有多好，在我生命当中做了怎样的工作，何等伟大的神，这你才传得出去啊，否则你怎么传呢？传不出去的。我这次去前不久，我去了 McAllen，去了一个 家庭探访。这个家庭姐妹10年前就已经来教会了，但是仍然不信。她为什么不信呢？她跟她夫妻关系一直没有办法坦然相对。她有些东西没有讲，我的 December gift 里能够 search 到她，能够大致鉴察出她的软弱在哪里呢？她跟她的丈夫一直没有办法真心相对，彼此之间被诸多的事情、琐事的缠累，把心里给拖累了，传不出福音，讲不出话，行不出见证来，怎么传福音？撒旦把人打得一败涂地，呀，溃不成军，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就跟教会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教会啊，在讲是非的事上是零容忍，我们不容忍有人讲是非被我知道，我一定是处罚你的，一定给你管教的，一定我停你的圣餐，你继续讲3次以上，我把你教会除名，我不允许你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不允许你做我们教会的会友。因为你在讲是非，你不让牧师知道就也就算了，一旦知道，我必定管教。因为你一旦传了是非，就不会再传福音了，这个教会就不再是基督所用的那个器皿，乃是撒旦所用的器皿。人是分别为圣，归向耶稣基督的，不可以讲是非。呀，当然，教会为了处理是非，有的时候不得不让人在分享他在传是非、软弱的时候遇到什么光景，所以教会的同工会是可以谈论弟兄姐妹的一些属灵的光景和状况，但是有个前提，在会议当中讲的任何话是不允许外传，一外传就破了这个入，你就进入上帝的咒诅之中，与上帝的祝福无缘了，你就毁，上帝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就不知不觉成为一个毁约施残暴的人，成为撒旦的跟随者了。所以这个是铁律原则在这里呀，要维护教会的合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是自己任意妄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破坏教会的合一，抢夺上帝的荣耀，抢夺教会的权柄，那你就不是与神为伍，乃是与撒旦为伍，与世界为伍，与老我为伍，与血气为伍了。好吧，就讲这些吧，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清楚，谢谢你们俩今天坦然无惧地分享你们的生命，牧师也借着你们夫妻的关系，分享出今天这堂课的主题，就是夫妻之间彼此对望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将对方当做自己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优先次序，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海波、米娜，优先，你们彼此之间要把你们对方当做这一生当中的优先次序。你是我最重要的那个人。没有其他的人，啊，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们的位置，包括父母，也包括你们今后生的娃、生的孩子。这个母亲，我要特别警告你，米娜，你生的小孩今后不可以取代海波的位置。也给你举一次我们家的一个见证：2岁了，女儿文文2岁了，还想爬上我们的床来跟我们睡一觉。然后我们就严肃认真地跟女儿讲，我说按照圣经的吩咐，只有爸爸妈妈可以上这个床，任何人包括你在内都不可以爬上这个床，这是圣洁的，这是公义的，这是合乎神心意的，请你回到你自己的床去。我记得很清楚，她非常失落地从我们床上爬下去，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了，2岁。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上我们的床，他就每次安安静静。这个也对儿女也是一样的，儿女也不可以取代 父母的位置、配偶的位置。今天家庭，中国人的家庭当中，有多少人的家庭是把孩子放在首位？一生了孩子，老公去，隔壁睡去，我要照顾孩子，好像很高大上的理由。殊不知，你在抢夺上帝的荣耀，破坏上帝给的规矩。满月期间，坐月子期间可以的，稍稍照顾孩子多一点，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孩子应该自己睡自己的一个床，他哭就处理孩子的问题，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床上跟你的丈夫睡觉。这也是上帝所定的优先次序，我们做夫妻的严格按照这个规矩去行，你这一家才能蒙福啊！如果你父母之间不能把对方当做优先次序，你给了儿女这个优先次序，我可以告诉你，你儿女铁定教不好，一定教不好，一定会被宠坏的。哪一个孩子变坏，不是从夫妻之间、父母之间这个间隙、这个破口开始的呢？而你最擅长的就是，就是在父母之间讨一个喜悦，击打另外一个，都从这里开始爸爸妈妈不给我喝牛奶，爸爸一听啊，怎么不给孩子喝牛奶？孩子的妈，你怎么了？你想害我儿子啊？奶都不给喝。而冷静安静的父亲是极少的。哦，你这么讲，别急，让我跟你的母亲去，对证一下。请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我要问清楚，我才能回来跟你讲话。你愿意当妈妈的面去说吗？如果愿意，哎，妻子啊，儿子有句话想说，说的是关于你的，我不方便一个人听。我觉得他说的话跟你有关，你要在场，否则我不听下去。你在儿子面前都不做好这个榜样，久而久之，儿子一出生就是个讲是非的高手。他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他要挑拨父母的关系，破坏父母的合一。人心，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如果我们不警醒、不祷告、不站稳立场，我们极少有父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一般都是为了表达对孩子的好，然后最后说我为孩子好，我就可以伤害丈夫，可以伤害妻子，太普遍了。殊不知你就上了撒旦的当，中了他的诡计。当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知道吗？最大的伤害是落在孩子身上。落在父母身上，而这个道理是极少有人懂的。特别我们做父亲，容易疼女儿，只要为了女儿，老婆算什么？一边趴着去，女儿是我的优先次序。做父亲的软弱比较容易在这里。我在当年抚养孩子，我也有这个倾向。好在圣灵不断的提醒，教会不断的教导，我才慢慢的回来。我那时候也是把女儿当做我的优先次序啊，师母都在外边的，女儿是我的优先次序的。我们长大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子的。后来神很快的让我悔改，回到正途上来，妈妈是我的优先次序，你排在后面。所以爸爸要特别注意，父母都是一样的，妈妈也容易把儿子当做优先次序，儿子要喂奶。你回你房子睡去，今天我跟儿子睡，常有的事。我觉得在满月一个月之内是可以接受的。过了一个月，儿女不应该的回到父母的床上睡。能够做到这一点，狠得下心的，这样的孩子是有福气的。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不要让抚养孩子成为破坏夫妻关系的一个契机。然后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要残害儿女的凶手。我这句话讲下来，如果你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站立不住，我可以铁定的告诉你，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反噬你当年的亏欠。 你当年的不守规矩，你当年的偏心，你当年的溺爱，全部回来反噬在你的身上，你不是痛悔不已，你是肠子悔青，都心不甘情不愿了。那个时候，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今天不要讲太多啊，讲的适可而止就好了，也怕你们讲太重，反倒你们可能会受不了了。会不会太嫌太重了？有没有？
没有，挺好的，又有父母，又有孩子。莫叔，那抱怨算是讲是非吗？我在海波面前，说今天发现婆婆，把好吃的藏起来，然后故意不给我吃，我就觉得我不被她爱，然后呢，她对我的心跟对海波不一样，我就生气跟海波讲，这个算是讲是非吗？然后还有些是，看到一点现象，然后我就去猜测，然后呢。类似的这种怀疑、不信任、猜测也有，这叫讲是非吗？
也看你怎么讲，看你怎么说，你的角度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海波，你看今天吃饭，你妈妈净给你夹菜，不给我夹，说明你妈妈根本不爱我，这是一种讲法，对不对？第二种讲法呢，你可以怎么样讲呢？海波，我看见今天妈妈给你夹菜夹的比较多，我心里边有一些伤感，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妈了，我想起我在家里边被妈妈宠爱的那个日子了，我有一些难过的感觉。所以这个话可以讲，你因为这话没有批评你那个你婆婆，你只是分享你自己孩童时代里的感受。你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本质是在对海波讲，海波，我要你的爱呀。海波，我要你抱抱我呀！海波，我要你吻我呀！海波，我让你好好的疼爱我一下。我今天心里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这很健康。夫妻之间讲这样的话，撒个娇嘛，这个很健康。那如果海波你懂事，你成熟呢？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把米娜抱在怀里。米娜，你所说的我都懂。好在上帝将我赐给你了。让我多给你夹几个菜，下一餐饭我来做。做完以后，我给你多夹几块，让你这个亏缺在丈夫的爱这里得到补足。这也是上帝的爱，也不是我的爱。上帝让我看见这个图画，我就晓得我的责任应该给我的妻子多一份爱。能让我抱抱你吗？假如你这么对待那个米娜，米娜不受伤的。他会觉得，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你们夫妻的感情受到补足，受到建立，受到增添，这是好的。但是，假如你把这个话语画风一转，转向对婆婆的攻击，那就是讲是非了。你看你婆婆这个人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我的面说爱我，背后根本不爱我，不定在我的背后讲了我多少坏话。加上一些想象，你看我在都是这样，我要不在呢，不定在我面前讲，在你面前讲了我多少坏话，你都不回来告诉我。我猜你们这个对话会有的，类似的对话会有的，你就把海波又推到传是非的那个行列里边去了。没有，上一次他不是讲，他不是说你不好，他只是说你不够好而已。懂我意思没有？呀，其实你要知道，最后这个结果就是把海波推到一个传是非，然后把真心都掏空。我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那个现象当中去了，所以你很重要，不要埋怨，你可以分享，分享感受是健康的，埋怨不讨神喜悦的，抱怨埋怨不讨神喜悦。你看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就开始抱怨。没有歌山地的河鲜，没有地中海的海鲜，没有埃及地的美味。哎，不如死在埃及算了，我还出来干什么呢？耶和华带我们出来，显然是让我们去死嘛。这是抱怨，对吧？你看你母亲，你看你父亲，真是 当我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这个人就是不是好人。那这样的话讲完以后，你等于拿把刀去插那个海波呀。海波父母是生他养他的，你这话抱怨的话讲出来，等于在他心上拿刀子插，插完以后再撒点盐，他痛都没有出去透诉苦啊，他也很苦的。他就变成两边平衡木，不知道往哪边站。他在中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可怜的是海波，海波的根源我就是你的抱怨。你一抱怨，他又不能不爱老婆，他也知道老婆是他生命的那么重要的位置，他也不能不爱父母。你让他在平衡木上两边的白活，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的话语当中一旦有抱怨，你就把海波往火坑里推呀、啊，他就变成很可怜的人了。你不要抱怨，你不是没有出路，你的出路就是永远不要讲你公公婆婆一句坏话，不要抱怨他一句话，你单单分享你自己的感受。你说海波，我今天遇到这个情况，我都理解，我明白，我都知道，但是我心里边仍然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我有点痛，有点难过，有点伤感。我想妈了，我想爸了。我想起我小的时候被父母宠爱溺爱的日子了，我有点想哭的感觉。这是很健康啊！你单单讲你自己的感受，你等于是邀请你的丈夫来爱你，这多好的！任何让夫妻之间增加爱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但是唯独不可以向你的公公婆婆发射埋怨的火箭，讲述是非的空间，这都不可以，不可以讲。但是你夫妻之间讲自己的感受没有错呀，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讲的。这个时候你等于是向丈夫发出一个邀请，爱的呼唤，爱的邀请。呀，我猜呢，一开始啊，海波可能没那么成熟，跟父母去讲，你不去讲老婆的坏话，他没这么成熟。海波，你跟父母讲这个呢，也得有智慧，你不要站在一个责备他的位置。你说爸爸妈妈，谢谢你告诉我老婆不好的地方，我会为她祷告，但是我不会回去传这个话，因为传这个话呢，对他没有建立，对你们也没有建立。对我是大大的伤害。我听你讲完这些话以后呢，你是我的父母，怎么可能不影响我对老婆的看法呢？不多不少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的。当你这话讲得多的时候呢，我也可能渐渐的跟你会站在同一个立场，觉得我讨的老婆真糟糕，休了算了。休你们又不答应，又一天到晚在我面前讲老婆的不好。那你教我怎么办呢？我就有一点被五马分尸的这种感觉，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立约，在上帝面前立约，以后我们这个家庭不再讲是非了。如果你对米娜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根据事实指出来。米娜，那天你做饭做夹生饭了，让我的胃病犯了，我有些难过。这很健康的分享。米娜，那天你做红烧肉的时候呢，你放错，你本来应该放酱油，结果你放了镇江醋，把好好的一锅东坡肉、红烧排骨、红烧做成了一锅酸肉，虽然也可以吃。但是跟我们的期望差得很远，我心里边有一些难过。多好啊！就是如果是公公婆婆跟你很坦然的根据某一件事情讲出自己的感受来，很健康啊。但是你们不讲，当着米娜面前不讲，在我面前又讲，你叫我怎么办呢？讲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高，有些低，有些有些没有，就变成论断和伤害，本身这个是非就不健康。你当面讲，哪怕吵一架也好，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的话呢，我也还得去传是非。 你跟我讲完以后，我不知道怎么跟老婆讲，我成了传是非的人，久而久之，我也得搬化妆一个脸跟你讲话，所以跟父母呢好好讲，把这个厉害之处分析到，讲明白，说我们这个家以后不要讲是非了，有事当面讲，可能一次不行，第二次再来讲，或者当面跟他讲，你跟我讲什么？我以后录音，我拿过去给米娜听，我不传话，让你们的话原封不动的讲好，我不传，我一传话可能有多有少，两边都不满意，两边都不讨好，为什么不能当面讲？你把我折磨得体无完肤，做父母的也于心不忍。好好讲，把道理讲明白。我看你父母呢也是通道理的。也不是完全蛮横不讲理的人，他们是讲道理的。我跟他们稍稍对过话，也接触过一下。你爸爸很老实，很本分；你妈妈稍稍厉害一点点，但是也是讲道理的，对吧？所以好好跟父母讲，把道理讲清楚，讲一讲你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他实在需要的话呢，你跟我讲，我来跟他们谈。如果需要，但是他们会很没面子。让牧师来跟我讲，哎呀，没面子，就想躲，钻个地缝里边。但如果说跟我熟了，他也会愿意跟我来讲。像你们俩就不怕我了，什么都可以跟我讲。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愿意，那你就要好好发挥你的说话的恩赐了，预备一下。你讲话有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怕，怯场，在父母面前你会把话含在里面，讲不清楚。训练一下，训练一下，也让米娜帮帮你，怎么样把一句话讲明白、说清楚？最关键的就是你跟米娜有一条心，你们俩一条心，你们才能同心合意的爱爸爸妈妈，这是给父母带来最大的益处的一个方法，知道不？好了，今天你们俩成主角了，就讲到这里吧，好吧，
谢
上帝
谢牧
祝
师。
呀，希望你们这个核心价值观改变以后呢，你们就有可能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呀。圣灵果子其实整个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它让你看得懂而已，它不能分割，它是一个整体的。圣灵果子是一体的，九九归一，归成一个果子。在你生命里面要有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你们要活出这一些不同面的方方面面，否则人就被肢解了，也是可怜，好不好？好吧，
我觉得您，我觉得您讲的比就是我们之前听了一些播音辅导老师讲的还好，就是特别的，就有那个，能实践出来，然后就是特别的，因为就是您又讲完道理，给我们讲了些例子吧，反正就听着就特别的感觉可操作性很强，然后呢，就是也记得可以更深。比那些我们听的那些婚姻辅导的那些老师，专业的那些老师啊，讲的还好呢，我觉得。
第一个呢，海波，我首先不接受你的夸奖，因为你把我跟那些老师做对比了，你也等于是在我面前讲那老师的背后的坏话，你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不接受你，我不接受也是为了你最大的益处。你一旦你能够今天拿我跟他们做比较来说我好他不好，你明天也会拿我跟其他人做比较，说我不好他们好，这是铁定的律。我不会什么都好，我不会永远都好，我总有不好的一点。那总有一天我能想象到你在我的背后也会讲我的坏话，你能够在我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你也会在别人的面前讲我的坏话。所以我在第一时间第一个 moment 我就拒绝你，我不接受你这个是非，我不接受你这个论断，不接受你这个批评，目的也是为了你最大的益处。我也不贪婪，我也不贪婪你说我好， 我一贪婪，我心里面就骄傲，也不讨神的喜悦，何必呢？我不要这样的荣耀，这样的虚荣、虚假的荣耀，神不喜悦，我要它干啥？我不要。所以我也请求你们也养成，也效法牧师这个习惯。有任何人借着说别人不够好来夸你的时候，都是个极大的试探，不接受，马上你就给，哎，对不起，你这个夸奖我不接受。这个荣耀是虚幻的，是虚假的，不讨神喜悦的。我首先要跟你 say no，我不听。我不听的目的也是为了造就你，也是为了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否则你站立不住的，对不对？拿我别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我这个好呢，我满可以哦，谢谢你的夸奖哦。那你看看我讲，我讲了讲完道理，我还讲实际上我自己的亲身见证，所以我的确是不错哦。那一般人都会这么回应你，对吧？跟你一拍即合，是非就这么成，论断就这么成，但是神的荣耀就不见了，人的骄傲就出来了。人的贪婪就出来了，对不对？人比较闲懒，不愿意去挖出生命的本质，都比较愿意在表面上得过且过，只要面子过得去就好了。海波这么来夸我，对不对？我还不接受，还不领情。这个牧师真是不是好好歹。大多数人是这么理解这一类的问题的，但是我不在这一天。去妥协，我直截了当告诉你，你的夸奖我不接受，你的是非我不领受，我只求你所说的话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每件细小的事上，要多多的敏锐，罪借着我们的软弱就侵入到我们的肢体里边，拉大扩大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破口，好不好？开播。
好的，谢谢牧师。
你应该怎么讲呢？海波，我教你讲话啊。牧师，谢谢你今天的教导，谢谢你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那个不配的、卑微的那个谦卑的器皿。你如此卑微，上帝还能够使用你讲出让我心里边受感动的话，我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那我就跟你一起说哈利路亚，阿门。永远不要把荣耀给人呐、啊！给人的话呢，看着我，两个都看着我，眼睛盯着我。你有祸了，我也有祸了。记住，当你把荣耀给我的时候，海波，你有祸了，我也有祸了。我与你一同得这个祸，何必呢？何不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呢？只有他才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人不要去抢夺。神的荣耀，你在世间中、坊间中会观察，总有那么一些人、伟人们、讲员呐、啊，什么什么伟人们呢，都蛮喜欢抢夺荣耀的。你夸他，他很高兴，灿烂的不得了。这样的人要远离，见到荣耀就去抢的人要远离，因为他不属神。他讲的是。有模有样，似乎很得体，很有智慧，讲的话言语又精炼，呀，话语又很深刻。但是只要他是抢夺荣耀的，你就记住，这个人不属神，不属基督。我盼望在这一点上，你们效法牧师，也如同牧师效法主，不要去得这个荣耀。特别米娜也说你多说，哎呀，过了时间了，多说你一两句吧。你也比较容易，也爱听老板对你的夸奖和鼓励，对吧？你比较喜欢，对你稍稍一点不肯定，你就马上受不了。这是你为什么呢？这是你心里面那个贪婪和骄傲在作怪。我们人是何等的卑微，为什么不能被人说呢？本身我们就不完美，为什么不能被老板说我们什么工作做得没做好？那就没做好，以后改就好了。这是个谦卑的态度。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说不得的人，你其实在表达和反映内心的贪婪与骄傲，知道不？好了，讲不完了，一讲就一直在啰啰嗦嗦。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希望你们能够今天讲的能够，做一些笔记， 比较分散一点，但是都很重要。把重点我都借着你们的关系，这堂课我讲完了。希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能够听懂今天这门课的夫妻关系大致坏不了。大致坏的不会差的坏到哪里去，能够回头率会比较高的，好不好？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看看有谁在，方壮仪到了没有？没到的话，看看啊，在。那大家出来见个面，然后方壮仪做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过时间了，不好意思啊。红红，莲花，夏翔，哎，夏翔，你不上班吗？
我现在在办公室，就在听，出来一下。
OK，好的，好的，好的，我希望今天所讲的道，大家能够听进心里边去，放在心中反复的思考，然后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做后是谁呀？今天是敏敏吗？是不
石
是敏敏？
云，石
哦，是
云。
石云的哦，我看见，哦，石云在这里看见了，好，感谢主。那今天石云也听到，我觉得也是一件美事了，对你也是重要的，当然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盼望我们听见神的道，就活在自己的夫妻关系里边，然后能够让我们家人得益处，每件细小的事情警醒祷告，不要被撒旦有空子钻我们的破口。他一钻进来，坏得很，就把我们破口一撑就很大，我们生命就被他掏空了，我们慢慢渐渐的就离开了神的旨意。红红，我们就找个时间约时间，你找方丈姨，现在是要找我谈话，你要找方丈姨约时间，知道不？约了时间，我们找个机会好好聊聊。我今天听你说的东西，我
好
比较
的，好
惊讶。
的。
好的，方丈姨，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停在这里吧。今天我也累了，6点钟。播中到现在4个小时，一直的讲，一直的讲，连续讲4个小时，我也觉得要喝点水了。师母在房间里面，没人给我倒水，可怜了。方舟，请你做个祷告，我倒杯水啊，谢谢你。你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门训的当中，主你透过你的仆人牧师，将主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你的在我们生命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属灵的原则，你教导我们。谢谢主耶稣，你透过今天的教导，也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我们与配偶的关系。还有生命的优先次序，求主耶稣，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去看问题的表面，而是进到从主你的眼光，从主你的视角来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在主你面前的这个位分。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求主耶稣，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而不去抢夺主你的荣耀。主，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随时的警醒祷告。因为当我们一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走偏了路，还不自觉。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愿主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今天有来参加上课或是听回放的，主都求你呀，赐下你的帮助。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让我们跟随你，不是只是相信你而已，而是真的愿意将主你的话语活进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感谢主，谢谢你们听老人家啰啰嗦嗦这么长时间也不厌烦我，我也很惊讶。我想也是神自己的荣耀在那做工了，否则的话，谁能愿意听着老人家讲这么长的时间，还聚精会神还不嫌弃，也是神迹奇事了，神在
那
那里
个牧师，请问今天有没有作业？
今天作业很简单，就是请问你夫妻之间，彼此 将对方当作生命的优先次序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自己谈谈体会，为什么？呀。